又到了家庭暴力特辑的时间，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让我们请到了明爱，中心的副主任黄主任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去分享这一方面的需要，也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真的是能够关心你周围的肢体或者是你的邻舍，如果他们也是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呢，能够多一点的帮助他们。黄老师你好吗？
好，你好。
今天呢，在黄老师又在我们当中，也会跟我们继续的去讨论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今天呢，就想请黄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去讨论一些个案。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受到困扰。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讲到他的母亲呢精神方面受到打击了，所以呢有精神病。那他的父亲呢就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不是安分守己。他的爸爸呢在外面常常有第三者，不但是有第三者，也因为母亲精神方面的问题的缘故吧，常常的打他的母亲。那这个听众朋友呢，他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大的，以后他大了之后呢，自己就在深圳打工啊，他不愿意回家的啊，但是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有一个弟弟，两个人一块儿在外面打工。我记得有一次这位听众朋友打电话给我，就讲到说他的母亲呢很需要需要就是家人的保护，因为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现在在老家，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爸爸还是有那样的不好的习惯，就是有第三者，在外面有第三者，而回来家就是打他的母亲。所以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自己也结了婚，不能够常常回家，他就让他自己的弟弟呢回家去，在父母身旁，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的话，可能爸爸就会不那么随便的来打他的母亲吧。那像这样的情况，那我不知道黄老师你怎么样去帮助他呢？
首先我很欣赏这个姐妹啦和她的弟弟啦，这样的关心她的母亲。我想母亲也真的很辛苦，是吗？她这样的被先生打我看也不是一段日子的。
对，
她甚至是不是因为这样
而精神有了问题？
精神有问题。
对，我自己也认为是一定是这样的。
是，所以呢现在姐弟之间这个方法我看也是很好的，因为多一个家人留在家，可以保护母亲呢。如果真的很危险的时候，也多一个家人去做联络啊，找别人帮啊，这样啊。我看呢姐妹呢，她可以和这个弟弟商量仔细的看一看母亲是不是曾经有什么的例子可以去避免自己受伤害。比如说母亲可不可以用什么的说话或者用什么方法去保护自己，也令到减少一点给先生去打。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啦？因为如果24小时里面每一秒钟也是在打了，我看这个也不是那样有可能。
对，
肿的时候呢，有一点时间是没有这个被虐待的时间的。要找一些成功的例子，看一看母亲是不是有自己的方法。弟弟又可以当中做什么的角色。在这个分析之后呢，就继续的让母亲明白她可能有一点成功的例子，她可以再尝试
用那个成功的例子再继续的尝试下去，
有用的就继续做。但是如果发觉她真的做了什么事也停止不了毒打了，我看弟弟也真的要帮妈妈去找有没有一些可能在很危机的时候她可以联络的人。甚至一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家必要的时候呢，可以带这个母亲去暂时 避开
庇护所、
啊、
这样
是就事先要去做这些功课、
嗯、
啊如果再打才早了那很多时候也
可能就晚
了
对对
所以我看啊、姐妹也可以再和弟弟去商量啊、再看一看母亲的那个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啊当然如果父亲有些时候可以冷静下来而他们两个也可以找父亲谈的话那我也看可不可以找机会和爸爸去商量一下
嗯
他心目中的家想不想大家更加开心还是现在的情况他很满意啊如果他爸爸是有那个反省自己的能力的、
嗯、
可能他就会想到啊他可以转变自己去再赢啊再去啊得到一个重生的家庭
嗯
啊
嗯
因为我想如果再这样下去了可能后果是
非常严重
的
对、
啊、
对、
啊、
因为他的弟弟呢虽然回去了能够保护他的母亲、
嗯、
或者是能够帮助他的母亲、
嗯、
但是长远来看的话还是需要周围的一些肢体上面的关心跟帮忙、
嗯嗯、
因为他弟弟也不可能说是一年365天或者是永远都在妈妈的身边、
啊、
他弟弟大了他也有他自己的工作、
嗯、
或者他自己的前途、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嗯那现在呢我想除了这个个案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个案就是可以借助电话呢跟听众朋友联系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常常在电话当中呢也跟我讨论到他跟他妻子之间的问题弟兄跟他的妻子结婚呢还不到半年的时间呢他们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那在他们出现问题之后呢妻子就要求这个弟兄要跟他离婚弟兄实在是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就跟这个妻子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他们当中呢就是有了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呢就是让他的妻子来带但是我在整个的电话里面我能够听得出来他的妻子呢是一个不忠心的妻子、
嗯、
因为他常常嫌弃弟兄认为因为这个弟兄他觉得他可能在性生活方面不能够满足他再加上他的妻子呢常常喜欢跟别的男人在一起那这个弟兄其实受到很大的伤害现在两个人离婚了那这个弟兄有的时候想去看他的孩子的时候呢妻子对这个弟兄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客气有的时候呢不让他看孩子或者是呢就是把门关上他打电话找他也不接他的电话而且每一次用一些语言上面的暴力对待这位弟兄、
嗯、
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跟这位弟兄联系让我们听听他的心声也让黄老师你帮一帮他、
嗯、
喂
喂是的
哎你好啊赵弟兄
啊你好这是我吗
对我是周素琴那今天呢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嘉宾呢就是黄老师那黄老师之前呢跟我也讨论过很多家庭暴力的问题你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也跟黄老师稍微谈了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想跟黄老师讲呢
黄老师你好
啊赵弟兄你好
嗯就是这婚姻的事情嘛我也听了周师母还有就是林伟带过几个主持好几个主持人他们也给我的姐姐
是
就给我了一些指导我也跟他们写个信现在心情呢也好多了就是有时呢还是随时好像是放不下这种感觉吗
你能不能告诉黄老师你跟你妻子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婚姻呢是未婚同居嘛就是后来呢就是基本上有了孩子才结婚的
哦就是结婚之前有孩子了
是的
嗯
那结了婚之后呢他就基本上很小的时候孩子他就没有照顾就出门出外打工去了
哦，孩子小的时候，他不照顾这个孩子，到外面打工。
在外面打工呢，我还是一直也去看他，去找他，要他回来嘛，好好的看孩子。可是呢，他就是好像一直都在推迟时间嘛。他又后来就时间也到不下去了一两年嘛，两年之后呢，他说，他就说是我们不照顾他，他才出卖自己掏心窝那种感觉嘛。
那你跟妻子相处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用暴力对待你呢？
基本上呢，好像基本暴力呢也不算什么，就是好像就是撕我的衣服，或者用手呢撞我的脸这种，也就只是这么样。
抓他的脸是吗？
他抓你的脸吗？
是的。
哦，就是这也是用暴力了，因为他用这个抓脸来伤害你嘛，对不对？
是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呢，因为时间长了，我去看他，他也不愿意开，就是找到他，他也不愿意开门给我。然后我跟他说什么呢，他也说不进去。就是有意躲着我，再后来呢，他就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了嘛，
他现在在外面乱交男朋友。
就是在离婚之前也就了，现在也是这么样。
那黄老师，你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像他的妻子跟他在一起相处，他刚才讲了一个很严重，就是用手抓他的脸呢，这也是暴力吗？
是的，因为如果用手抓赵弟兄的脸呢，当然这是一个身体暴力了啊。我听完赵弟兄的分享之后呢，我深深的发觉了可能婚姻带给你如果要你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10分是最理想的婚姻，0分是最不理想的婚姻？你现在看你的婚姻有多少分呢？
我的婚姻呢，就是说，本来我也知道我也有错，因为结婚之前，我觉得也基本上处了基本上1年以后了才结婚的，
是
感
的。
觉呢，感觉上呢，性格各方面呢，当时我本来也就是一直都听你们广播了，是吗？还没有信主。
明白，因为呢，每一个婚姻呢，我们也是一直的在观察配偶，如果你大家认识不够，然后进入婚姻呢，当然每一次你们的生活里面，你会更加深入的看到配偶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比如说他对婚姻的投入感呢，他对家务的帮忙的程度啊，他用怎样的方法去面对先生你，或者是带孩子，子柔进入婚姻之后呢，大家就更加去看得清楚啊。我想你是可能总结了一些可能的原因去解释为什么现在这样，但是我刚才想问你是，你觉得10分是满分？0分是
最低的
最低
分
的分，
数，
你觉得你的婚姻有多少分呢？
我认为可能是会是零分啊，
0分
零分。
对。
那如果是0分，是不是完全没有一样好的行为在你太太里面做得出来？
怎么说呢？因为就是说没有，基本上呢，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也是，就说是到后年嘛，刚。可能是从小的一些行为习惯，当时我呢就跟他这种分析，尽管他一再的伤害我，后来我也还是希望，我也只是从那方面看，好像是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形成了这样的习惯，
那就是说呢，你在之前的婚姻里面呢，你完全没有感到一些好的日子，你觉得太太是苦待了你，是吗？
是的，因
是，
为。主要是我觉得对不起他的，因为是我自己，我也跟着师母还有其他主持人，就是说我们在夫妻就是性关系这方面不和谐，我想可能也有心理作用，有心理因素有关系吧。
其实这个婚姻生活里面，性生活呢是其中的一部分，一部分而已。你不能说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性生活不和谐、不调谐的缘故呢，而你就什么事情都让着他。
是的，就是这么一样的意思。
那你自己期望的婚姻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你自己原本是想婚姻是怎样的？
原本呢，我想的就是说，基本上也就让他做一个，因为我们是农村嘛，基本上也做一个普通的嘛。那就是说，基本上呢，像一般的农村，能帮家里做做事情，带带孩子。也要求不是很高的。
所以你的期望呢是太太也帮一些基本的工作啊，带带孩子啊，你觉得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合情合理的？
我觉得呢，因为在我们农村呢，也有很多，我觉得我的要求呢，就是普通的那一种，可是他都做不到，他不愿意做。因为就是，比如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连普通的煮饭他都不愿意。有时候我们是以前我们爬田的时候在家里要带孩子，要他煮一下饭，因为孩子也到了，或是有时间他也不愿意煮，甚至孩子也不愿意领，都是我们自己领着去。
那你的说法是他有连一些基本的家庭的工作他也做不了。
是他，主要是他心里面不愿意做。
但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做了？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好像说是，怎么说是，他好像是他说，不划算嘛，这种意思。
所以呢，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可能大家进入这个婚姻之前呢，大家有没有谈清楚？大家婚姻之后。大家的角色，在家庭原来你期望他是做这些东西的，但是为什么他不想？有没有在婚姻之前大家了解了？
了解这方面谈的少一点。
那所以正如刚才说了，大家结婚之后了，大家才真的去看清楚对方。因为每个婚姻呢，大家的一起的步伐很重要，大家要有相同的步伐，是吗？比如说他也虽然有他的意见，但是他也尊重你的意见。你觉得他要这样为家庭为孩子，但他也需要去配合啊，因为听你的说法呢，你的期望呢也是合情合理的啊。
是的。
所以如果他配合不了，当然直接影响你们婚姻因为连家庭基本的功能也好像做不了，是吗？因为带孩子真的十分重要啊。所以现在你要面对的是不是你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失落感，因为你损失了一个可能你从前很重视的家庭，一个很重视的太太。那你现在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这个失落呢？
以前呢，我还想就是如果他也跟我说是复婚的，希望如果那样可以复婚，但是呢，我一直都在觉得以前那种，曾经在以前那种伤害当中。觉得不能，好像对他很了解了，好像那种感觉吗？
现在就是比较了解他，然后对他没有信心了。赵弟兄啊，你前面讲到就是说你的妻子用暴力对待你的时候，他用手抓你，对不对？
是的。
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呢？
当时呢，我也说了一些难听的话，也说过，因为就是我心情里面也很自，就是也很就是可能已经失去了，我也就想好好的把孩子带着。既然他不回来也我也没有办法了。或者还有一种想法，也就是说除非有一天，就是说我也时不时的做一点祷告，是就希望有一天能够圣灵能够感动他，让他除非让他能自己真心诚意的真心实 也得愿意回家，要不然我也没有办法了。
嗯，
就是那种心态。
嗯，我想问一下，他用这样的暴力对待你多长时间呢？
这也倒不算是主要的，也只是少了少，没有几次，偶尔一两次嘛。
哦，偶尔一两次。嗯，
是的，最主要的伤害呢是后来，主要他是不懂得体贴，不懂得体贴和理解这方面嘛，我觉得。
嗯。
因为当时孩子很小。
嗯。
很小，我也不能出，他也不愿意，他也不叫我，不让我出去打工。可是呢，他家里面也不做什么。就是我们出去干农活回来的时候，他也出去经常到村里面去别家玩了嘛。
嗯。
但我们要回来的时候，他就走了。那我们吃，把饭都弄好了，每天回来时候了，黑了，多了一晚上，还要去找他回来吃饭。
嗯。
嗯，还有呢，就是说，这洗衣服呢，各方面他自己洗自己的，有时候连娃娃连孩子都不洗，都是我洗。
嗯。
嗯，我就觉得他像做事有点，让我觉得有点过分了。
嗯嗯嗯。
那赵弟兄啊，你现在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你有没有后悔啊？
主要的后悔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因为孩子，我觉得断给他的，断给他，可能没有跟我好，跟我在一起好。
嗯。
哦，你是觉得现在你的妻子带这个孩子，对不对？你觉得后悔当时不应该把孩子让你的妻子带？
是的。
因为他不负责任，
嗯，
他不好好照顾孩子，还出去交其他的男朋友。这是唯一你认为后悔的。
嗯，
是的。
嗯，
但是你决定离婚这一点，你有没有后悔？
嗯，这个基本上呢，我还是有点后悔的。要不，我只想要是当时，如果法律上叫我，他们说要是法律上叫签字的时候，如果是。我不签的话，可以会延一段时间，可能会半年的时间吗？嗯，但是我也不敢肯定，这半年就会好起来的。
嗯，是的，
就是这样，啊，就是主要就是这样。
因为呢，如果要太太去改变呢，要找一些机会让她去明白，原来一个。健全的家庭呢，需要两夫妇呢一起共同的合作，分担家庭的任务，是吗？啊，
是的。
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呢，你只是去等待了，也很可能呢等不到你心目中的答案。
嗯
啊，换来的就是你刚才说的，有时候他不懂得尊重你，他用手抓你的脸，还有呢就是他自己出外有他自己的生活。我恐怕了，就是大家两夫妇了，大家共同的步伐了不一致，他对家庭的投入感呢，不和你一样啊，所以这些日子如果久了，当然令你也很亏心啊。
是的。
加上他用暴力对你了，你的伤害也不少的啊。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做了决定了。我盼望你呢就向前去想如果你现在稍微挂念太太不是带孩子带得那么好了，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在这方面去补救？
我也不知道，本来我是想把孩子送去读书嘛，他也4岁了，可以在农村还不可以，可以在城里面可以读一点。会读书的，我想如果能把孩子送到读书的话，到城里面的幼儿园可以上了。
嗯，
然后呢上去呢最起码会有里面的人照顾，他只要去节气或者送回来的时候去接送一下，我想总比一直在他身边会好一点。
嗯嗯，
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只是我也跟他说了，可是他因为孩子毕竟断给他了嘛，好像我既然怎么想的好都还要经过他的同意。
嗯嗯
嗯
嗯，
对，在法律上，现在孩子是属于他的吗？
是的。
哦，所以你一定要跟他商量，对吗？
嗯，
是的。
嗯嗯。
那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方法可以让你如果你真的觉得他带不好孩子，你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方法在得回那个女儿的照顾的权利？
嗯，这我也不知道的。我也没有细询问过。
嗯嗯。那赵弟兄啊，可能黄老师不太清楚你跟你的妻子两个认识了多长时间以后决定结婚的呢？
嗯，就是基本上认识了一年了。
一年呢、啊、这一年是你们常在一起吗？
嗯，这一年呢我在城里面做生意，因为我的妻子嘛，就是以前她都结过一段婚了。
她曾经结过婚呢？
是的，也就是像我现在的情况一样，她、
哦、
也有一个年，然后呀就是也不管教，当跟我现在的情况都一样，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哦，结婚的时候你不知道吗？
嗯，这是知道他离了婚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婚的。
哎呀，
是后来才知道的。
嗯，当时我觉得你应该弄清楚。
但是既然现在已经做了某些决定，我鼓励你啦，除了要看得清楚太太带女儿是不是带得很糟糕或者你真的觉得她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想你可以再看清楚法律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你可以得回那个女儿的照顾权、
嗯、
另外呢就是要向自己说有一些决定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每个人呢是为自己的幸福了去做决定断不可了给任何人呢去身体暴力的对待。
对
啊
对
人生有很多是要面对失落的所以我们总的要向前去鼓励自己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人是去帮助你去帮你再往前走啊？
嗯，主要呢我性格内向，基本上我的父母都很关心我。
嗯，
这主要是在他们也理解。
嗯，
因为他们也是农村的很诚实的那一种父母。
是是。
对的。嗯，只是他们年纪大了一点。
嗯，
我都觉得因为这段婚姻这件婚姻对他们的伤害很大。
嗯。
主要就是孩子时期，因为孩子一直他们在这还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们花的钱多数都是他们。还有孩子，
嗯，
后来都是一直吃奶粉的嘛，
嗯，
这些各方面的付出都是很多的。
嗯嗯
嗯，明白。那你最后我想问你呢，你回顾过去这段婚姻呢，对你人生有什么启示啊？
嗯
嗯，我就是说，就是希望一些跟我一样的人，就是最好就是未婚之前最好不要同居。
嗯，
我觉得就是。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的情形就是这样，可能本来也打算不愿意了，就是不可以走在一起，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
哦，
我觉得是主要的，然后就是好好的去了解和认识一个人嘛。
对对，赵弟兄啊，你还年轻啊，对不对？
是的，三十多岁了。
三十多岁，可能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你在这个婚姻的过程，或者是过去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呢，向你的妻子现在要求能够复婚，但是你担忧他的动机不正确。那我们真的是要为你的妻子祷告，希望他真的能够悔改，因为在你们当中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无辜的哈。如果能够两个人重新的看清楚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也愿意信主悔改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重新再建立家庭，而让这个孩子健康的成长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的妻子她 的动机不正确，像你所说的只是为了你的财产而想复婚的话，你可能非常的恐惧。那像刚才黄老师也问了，以后你的人生你自个儿也应该有一个打算。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发自内心的这种心得也是非常重要。第一点就是劝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婚前不要同居。当时你也发现他有了问题不想结婚，但是有了孩子所以没有办法结的婚，对不对？第二个就是要结婚之前一定要好好认识对方。
是的。
嗯。
还有那就是呢，现在我就是有一个问题了吗？
是。
嗯，因为我也想了，既然离了也没有办法，既然走到今，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本来我也想如果跟他吵闹的也不是办法，但是不去看孩子也我心里面有过年孩子。
嗯，
还有呢，就是基本上像今年的八月十五的时候，我也还叫他过来吃饭，他也来了。孩子基本上呢，我对他们也是好的，还像家里面的有什么米那些，我都还是背来给他们的。所以这样呢，只是有时间我的妻子来的时候嘛，他来了吗？如果我。他来的时候呢，有时间跟我相处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是离了婚的，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是呢，因为他就是那种人，我呢又不好的得罪，不好的伤害，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相处。就好像是不能好的相处，要不然就是不要见，要见了呢，有可能有些问题不好相处。我觉得在这方面也很矛盾。
黄老师，你听到他的问题吗？就是现在呢，他还是很关心他的孩子，所以过什么特别的日子的时候，还会找妻子，就是离婚的这个太太来家里面跟孩子一块儿吃饭呢，或者是给他们一些东西。但是可能在行为上面，他觉得应该保持一个距离，但是他的妻子可能在这一方面呢，就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他可能最大的困扰就是这一个。
那要首先要问清楚自己安排这些活动的目的。
对，
如果你是想见你的女儿，那我觉得这是你的权利，因为你也是女儿的爸爸，是吗？
是的。
所以在每一个活动里面，你充分的去给女儿感受到爸爸仍然是很爱她，很关心她，让她觉得虽然父母分开，但是爸爸也是让他感受到快乐，感受到温暖。我想如果你有这个动机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专注的去和女儿去相处。至于太太抱着什么想法，我想你也可以选择的。如果他有一些你不想配合的事情要做，那你也可以坦白的和他沟通。
对
啊，因为现在如果已经真的离婚了，那我觉得你总的要建立一些适当的距离，让自己有一个新的空间。因为你很清楚活动背后的目的是联络女儿。
是的。
别的也是别的事情了。
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可以拒绝的。
嗯，
因为你现在主要是想帮助你的孩子。
是的。因为呢，我去他那里不方便，他不欢迎，因为他就是或者就是找一些事情或者不断的或争吵，还有各方面的不会对我好的，我知道在他那里是不会方便。但是如果我去叫他来，比如说他来，我们都是欢欢喜喜的，就好像忘了以前的事情。因为我主要是看他为了孩子，主要的就是给他在你面前给孩子不知道伤痛吗？这种方面。
对，
在他那里呢就不行了，所以我只有办法叫他过来的。
对，你可以叫他过来，但是呢你的焦点是放在孩子的身上，而你的妻子前妻就是离婚的这个妻子，他如果想进一步的对你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拒绝的。
是的，我也跟他说过了。
另外呢，我就有一点建议，就是呢每个人也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任。你虽然很好，你想 继续通过祷告希望他去改善，甚至保留一点的希望，就是复婚是吗？啊，但是我想也要再理性的去看一看，实际上太太有没有新的行为，
对，
有没有新的对家庭的投入。如果他也是在任何活动里面也是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或者你仍然发觉他没有这个福分的想法，那我想你也不要让自己承受太大的压力，因为他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是吗？
对，
你是良好的愿望，那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通过祷告，通过做好你爸爸的角色啊。但是他有没有改变，那也要让他去配合。如果他不配合的时候，我想你也做好自己本分也就够了啊。另外就是怎样去面对未来自己新的生活，因为离婚之后你也是仍然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女儿的爸爸，这些角色也可以充分的去做好，切不好为一个离了婚的太太不断盲目的去给一些盼望啊。虽然我很欣赏你仍然去希望去让他回转过来啊，但是我想你却不可以为自己一定可以让他回转，因为让人回转的是上帝，是他自己的领受，他自己的决定啊。我想你自己搞清楚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就很不错了。
好啊，非常谢谢赵弟兄。那我想今天黄老师在这里听到你的个案之后呢，我们也真的是觉得这个婚姻呢常常会带给我们幸福，也会带给我们伤痛。那也希望你的刚才发自内心肺腑的这个心声呢，也能帮到收音机旁边其他的听众朋友。赵弟兄，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好，希望你好听，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
好，再见，
谢谢
再见，
谢谢洪老师，
再见，赵弟兄，努力。
好的，再见。